孟问主席，王安石同司马光又是对手又是朋友，是怎样一回事啊？毛泽东说，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，王安石要变法，而司马光呢就反对，但是在学问上他两个还是好朋友，是互相尊重的，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，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，不能够因为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都不认账。做到这点真是不容易的，我们文工团文化大革命分成两大派之后，原来的朋友因为不是一派就变成仇人了，攻击起上来简直不择手段，哪还谈得上尊重啊？我亦有政治上的对手，我不同意他们的主张，但是对这些人的学问还是尊重的，至少都要承认吧。
你都有对手的，以前有而已，现在哪里有啊？
为什么会没有对手啊？孟夫子，你呀，有时就是我对手了。你一定要我吃药，我不肯吃，那不是成为对手了吗？不过就不是政治对手，是生活对手而已。
我真的不敢跟你作对啊，你这么固执，哪个能够讲得掂你啊？
讲到固执，司马光这个人就非常固执，他认准的事呢一定要做，而且做到底。固执不一定是好事，但是做学问却是需要这种精神的，总比那些动摇不定的人好啊。啱的，当然要坚持，错了当时没有认识到，为什么不坚持啊？当然对和错有时亦会转化的，当时是对，多少年之后未必还是对的，当时错的，多少年之后亦未必还是错，多少年后看看还是错的，再过多少年后看看或者有不同看法呢？所以不要对事情随便下结论，历史自有公论嘛。
小孟又提出一个新问题了，他说以前总是认为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一个人编写的，现在才知道原来是几个人合编的，几个人合作真是不容易啊。
一个人就算有三头六臂也编写不到这样一部大书，署名的是五个人，没有署名的呢就有好多，这个写作班子互相配合，各司所长，一早就是十九年，这里面还有皇帝的支持，当然啦，主要是靠司马光，没有他主持一切都不会有。
小孟听了毛泽东的介绍，情不自禁地说，这部书啊真是一项大工程啊。
讲得啱，大工程。司马光可以讲是有毅力有决心啊。他在四十八岁到六十几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。当然这段时间他政治上不得志，被贬斥，这些亦是他能够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。
听说司马迁亦是这样的，受了公刑之后完成了史记。
中国有两部大书，一部是史记，一部是资治通鉴，
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当中编写的。
看来一个人受些打击，遇到些困难未尝不是好事。当然了，
呢啲系指嗰啲有才气又有志向嘅人讲噶咯。冇呢两条，打击一嚟，唔系消沉就乱咁嚟，甚至去自杀添。嗰啲系另当别论啦。司马光晚年仲做咗三个月嘅宰相，过咗年左右佢就死咗啦。死咗之后，接住仲要倒霉添，唉，真系人事无常啊！
人嘅一世，边个知道会碰到咩事噶？好难预料嘅。我睇书里边仲讲到话，宋朝有咗黑板印刷，对出《资治通鉴》起咗好大嘅作用噶。
自从宋朝有咗黑板印刷，出书就方便得多咯。以前嘅书呢，都系靠手抄嘅。如果冇黑板印刷，呢部书出唔出得成，我睇都仲好有问题。睇上嚟，做成一件事要八方努力至得，而破坏一件事呢，只要一方拆台就够啦。建设比破坏难得多啊！
呢一日，毛泽东谈风甚健，面无倦色，谈得兴致勃勃。小孟听到非常认真，他觉得自己增长了很多历史知识，真是大有收获。他见到毛泽东愿意谈，他就不断地提出自己想到的问题。他又提出了关于武则天的问题，他说，武则天一个女人做了这么多年皇帝，真是不简单啊。
对于武则天，毛泽东以前谈过很多，看来他对这个人物是注意研究的。毛泽东说，你觉得武则天不简单，我亦觉得她很不简单，简直是了不起。封建社会，女人是没有地位，女人做皇上，啲人啊，连想都唔敢想。我啊睇过一啲野史，将佢写到极之荒淫，恐怕值得商量啦。武则天确实系个治国之才，佢既有容人之量，又有识人之智，仲有用人之术。佢提拔过唔少人啊，亦杀过唔少人。啱啱提拔又杀咗嘅，亦都唔少嘅。
讲到呢处，小孟记毛泽东曾经讲过一个关于武则天嘅故仔，佢听。武则天当政嘅时候，一位大臣见佢经常咁杀人，就向佢提出建议话：你咁中意杀人，边个仲敢做官啊？咁武则天听咗之后，亦冇嬲噃。他叫那个大臣夜晚再来一次，当然那个大臣吓到不知所措，天威莫测啊嘛。当晚武则天叫人在电台上面点了一把大火，黑暗之中的飞蛾见到火就纷纷扑过来，结果飞来几多就烧死几多，不过还是不断地有飞蛾扑过来。武则天笑着对那个大臣说，呢啲叫做飞蛾扑火，自取灭亡，本性难移啊！嗰个大臣明白武则天嘅用意啦，睇嚟只要高官厚禄，要做官嘅人就会源源不断，边度会杀得尽噶？毛泽东仲讲过武则天立碑嘅事，武则天有自知之明啊，佢唔俾人喺佢墓碑上面刻字。有人说他的本意是功德无量，书不胜书。其实武则天是认识到一个人的功过是非，还是由后人去评论。讲完武则天之后，小孟就转了话题了。他说，为什么这么大一部书，写政治军事的这么多，写经济文化的又这么少的呢？
毛泽东说，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，但是杰出的政治家 大多数是军事家，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，不懂得军事，你那个政治怎么搞法啊？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，往往是靠军事实力来讲说话的。未有天下就打天下，有了天下就守天下。有人同左转起了个名字叫做双冚书，不过他比通鉴里面写战争少得多了，没有通鉴里面冚得那么有意思。通鉴是部大的双冚书啊。
双冚书真的有意思了，冚就战争是不是啊？
通鉴里面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，极之全神，充满了辩证法，例子啊好多啊。他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，靠什么呢？能不能够靠文化呢？靠作诗写文章的统治啊？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，我看啊，古人是讲少了啦，只是靠秀才三十年、三百年都不得啊。
古人这样讲，现代人也这样讲，那为什么秀才就不得呢？
因为这些秀才有个共同的毛病，一是讲得多，做得少，向来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嘛。二是秀才哪个都看不起哪个，文人相轻嘛。秦始皇怕秀才造反，就焚书坑儒，以为烧了书落，杀了秀才落，就可以天下太平，一劳永逸了，可以二世三世咁传落去，天下永远都姓秦。结果呢？结果是坑夫余未冷山东乱，刘项原来不读书，是陈胜、吴广、刘邦、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。讲到这里，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，他似乎笑得十分开心，然后他拿着杯喝了啖水，接着又说，不过没了秀才也不得的，秀才读书多，见识广，可以出谋划策，帮助取天下，治国家。历代的明君都有些贤臣辅助，他们都不能够离开秀才的。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眯埋双眼，献出一种难以捉摸的神情，看着毛泽东陷入了沉思，有些倦意了。小孟连忙说，通鉴里面有不少故事，以后你讲给我听啦，我最喜欢听故事的啦。现在你应该休息啦，你今天讲得太多了，累坏了你，担当不起啊我。毛泽东微微擘过双眼说，你这个孟夫子啊，就是怕负责任，看来今天也应该告一段落了。通鉴是一部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书。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，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，离不开阴谋，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搞鬼。我想送一句说话给这些人，不过不是我说的，我是借花献佛，是鲁迅先生说的，赌鬼有术亦有效，然而有限，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。毛泽东同小孟的一番谈话就这样结束了，这次是他们之间最长的一次谈话。 《资治通鉴》呢部书几乎陪伴咗毛泽东嘅一生，呢部系一部俾佢读烂咗嘅书。小孟入中南海工作已经半年了，主席满意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亦肯定他的成绩，但是他仍然是个非党员。共产党的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是个非党员，听起上来似乎有点滑稽，不过这个又是个事实。入中南海之前，小孟那段经历不可能吸收入党。入来工作之后，开始那段期间，小孟成日都处于一种紧张、荣耀、兴奋的状态，似乎亦没考虑到入党的问题。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小孟要考虑这个问题了。小孟除了负责主席的日常生活，衣食住行样样都管，好多时是兼管读文件、报纸、处理来信等等。有些文件是党内的，每当处理这些文件的时候，他总是觉得有些身不称职，自己连党员都不是，怎能够看这样的文件先呢？从六十年代培养起来的一种组织观念，使他产生了不舒服的感觉。有时小张还跟他开玩笑地说，小孟啊，你这个非党员还帮主席圈阅党中央文件，你啊真是个党外报以实为黑了。这句虽然是开玩笑的说话，但是亦刺痛了他的自尊心。他何曾不想入党呢？即是过去没有这个条件之嘛。他决心好好表现，争取入党。有一次，小孟同主席读一份中央文件，主席听完之后，依然叫小孟在文件上面代替他圈阅。小孟说，你成日叫我代你圈阅文件，你知道啦，我都仲唔系个党员，咁就违反组织原则噶啦。你话系唔系啊？你咁大个主席，亦唔发展我入党。孟夫子，我冇权力发展你，你可以写个申请嘛？果然，隔咗个星期，喺一个下午，小孟又同主席倾闲偈。主席啊，我写咗个入党申请书俾你睇下啦。小孟一边讲，一边行去佢嘅休息室，冇几耐就攞咗个信封，里面装住嘅系佢寻晚翻屋企写嘅申请书。小孟递俾主席，主席话：好啊，你话写就写，我唔使睇啦，你读俾我听下啦。好啊，我读完你同我提下意见噃。小孟于是就开始读啦。我要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奋斗终生，在我还是个少先队员的时候，我就想等我长大了，我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我十八岁生日那一天，我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，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，我遭受林彪叶群及其死党的迫害，而被剥夺了入党的权利。现在我被解放了，我再次决心争取加入共产党。我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，更好地为毛主席服务，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。小孟几乎一口气一啲都唔停歇咁快速读咗一次。